被高德打电话告知封闭了我的开发者账号，在中国创新越来越难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我昨天接到了高德地图的电话，原因很简单，我去年申请过高德地图的 MCP 账号，可以通过这个 MCP 在 AI Agent 里边去调用，比如路径啊，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呀，调用这些信息。去年我印象里这个账号是有一定的免费额度，因为我自己做完演示或者做完了一些测试以后就把它放上了，就没有再动它。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您好，您是谁谁谁吗？我说是。因为我们这种账号都是个人实名的，是有身份证号码、有手机号、有名字的，所以他肯定是能够找到我。他就说了，说我们这块准备都转成商业账号。我说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个人账号啊，这个有问题吗？他说我们不，我们要把所有的个人账号全都封掉。我说我做了实名制。他说那也不行，我们准备把所有个人账号都封掉。我说那这个商业账号是多少钱？如果我自己还可以按量使用，你比如说我用多少交多少钱，或者有一些比较低的套餐，10块钱、20块钱一个月的这种，我说我还是愿意买的。虽然我用的不多，但是高德地图的那个 MCP 还是挺好用的。说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套餐，我们转成商业账号以后，最低一年50000块。当时把我问傻了，我说这50000，我说你当我是干嘛的？为什么要交这50000？我还威胁他们，我说我自己是 YouTuber， 我要录节目骂你们。他们表示了遗憾，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说这个我们领导这么规定的，必须这么办。以后就没有任何个人账号了，所有人你想去调高德地图的 API 就是50000了。我说那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他说也有办法，现在可以跟人合租账号。我说那怎么个租法呢？他说10个人租一个账号，那么每个人5000，这个也是可以的。说每一个账号大概是做可能是60个 token 还是多少个 token， 你可以拿这个 token 用来，他分给你6个。这个我说这5000对于我来说也有点夸张了，我说我就是拿来玩一下，不应该啊搞成这样。我说那有没有别的路径可选？人家告诉我了，别费劲，百度地图也是50000，大家都是按照一个标准来的。我说这你们现在都是主张个人开发者搞这个艺人公司的时候，你们整这种事儿干嘛呢？到底为啥？人家讲了，说去年确实是免费开放过，但是被薅羊毛了。因为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你一旦开了这种免费账号，他们就会开大量的这种账号，然后把每一个账号的额度都给你薅满。说我们被薅了很多羊毛，最后也没挣出钱来，我们不乐意了，我们准备搞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说那也行，你给我出点低一点的套餐或者按需使用的套餐我也愿意买，对吧？我也没说惦记薅你的羊毛，本身我用的量也很小。他说不行，他说我们现在有 KPI， 现在高德把整个数字服务这一块分了一公司管，叫高德云图，我们定了 KPI， 必须把这钱挣出来。我说那我说你这个就杀鸡取卵的方式挣吗？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做这样的一政策有人骂你没有？说这个给我的回答是都在骂，但是没办法，所有原来的这些实名制上去的个人账号，他们这几天在挨着个人打电话，说您好，您还用不用了？您要用我们就给你开商务的，您要不用了我就给你关上。我说你就给我关上吧，那怎么办呢？我的感觉呢是他们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原因来。这个像高德这样的一个公司背后是阿里啊，他们被阿里收购了，应该不缺这点钱啊。而且我们在阿里云上使用阿里云主机，你也是可以按需付费的，你使用阿里的这个通1000万的 token 你也是可以按需付费的，怎么就到高德地图这儿就一定是一年50000起步？这个里头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而且现在不仅仅是高德，百度跟腾讯也都拉起了50000元的门槛，那么这个原因肯定就不是说被人薅羊毛了。百度腾讯他们的地图 MCP 最早也都是免费的，后面也出过一点点按量付费的套餐，最后不约而同都设定了50000一年的公对公打款门槛，你必须是公司给我，你个人给我打50000块钱都不行，这个是不允许的，一定是公司的。美团其实也有地图服务，只是美团的地图服务更加封闭，它就完完全全为自己来服务的。现在想要做地理位置信息相关的应用，个人开发者还有机会吗？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用啊，叫 Mapbox 啊，这个东西还是开放的，每天应该有10000次的免费额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使了。但是它这个 Mapbox 应该是海外的一个服务，在国内调用是比较慢的，而且也不是很稳定，中国地图的更新和准确性上要稍微差一些，一线城市可能还准确啊，到2、3线城市或者到农村，这个 Mapbox 就不那么靠谱了。在海外肯定还是可以使用的， 在中国使用这种服务获得地理信息呢，其实它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在中国不是谁都可以去提供地理信息的。这是不是倒行逆施呢？ AI 时代各个开放平台，你不应该服务好我们这些个人开发者，服务好这个艺人公司吗？你怎么整成这么个事儿？你哪怕你收贵点都行，你像 Twitter 也就是 X 平台以及 Reddit 平台，他们也还是允许你去访问的，只是贵一些，也是按量付费，只是很贵。你怎么就上来一定是企业付费，要求50,000块钱门槛呢？这个一定是背后有原因的。现在在 AI 时代，虽然很多的平台公司，比如像 OpenAI 啊，像谷歌的 Gemini 啊，他们在努力的拉拢个人开发者，在努力的拉拢这种艺人公司，但是很多的数据平台，我的核心价值是数据的，数据才是他们的唯一护城河。 X 和 Reddit 都是在做数据封锁，虽然吃相搞得不至于像中国这些地图企业这么难看吧，但也确实是在做数据封锁。只有给数据添加了稀缺性，才能卖得出价格来啊！甭管是 X 还是 Reddit， 他们现在都在跟别人去签这种数据销售协议，每年要给钱的。 X 的数据就比较省事了，就直接内部循环掉了，给 XAI 就完了。 Reddit 的数据是给到谷歌跟 OpenAI， 前几天咱们讲的 Stack Overflow， 他们也是在向谷歌和 OpenAI 在卖这些数据。那么我前面觉得高德的人没说出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最近除了突然接到高德的电话之外，我还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当然不是说我们录 YouTube 的事情，警察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您有无人机吧，我说有啊，记着别飞啊。我说行行行，我知道我不飞，这个我也接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儿应该是一起的，地理位置信息的合规成本突然上升了。无人机这个东西原来我们还是可以在北京周边玩耍的，后来有重大的会议重大的活动的时候，警察会给你打电话说最近这几天别玩啊。我说没问题啊，放心吧。这个因为你只要是有警察电话过来的时候，大疆的无人机 APP 就直接禁止起飞了，就直接把这周围全换成划成禁飞区，就不让玩了。现在是一整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所有行政区划包括河北的一部分都不让飞了，而且呢现在警察还在给你打电话说你好啊，这个不让飞了。我就问人家，我说什么事儿？不知道，就告诉你不让飞了。我说那这个到什么时候让解开？说那不知道，这个反正我们就只管通知你不让飞了就完了。这个最近干的事情是很多的，其实无人机飞起来也是会采集非常多的地理信息相关的内容的。中国是有测绘法的，不是谁都能进来这个进行测绘的。谷歌是开着他们的测绘小车，这个谷歌地球的小车全世界开，但是在中国就不行。谷歌地图在中国买的是，我记得是他好像买的百度的数据，还是买的四维图新的数据。而苹果就是 iPhone 上面的苹果地图买的就是高德的数据。那么在中国你必须要有测绘资质你才可以去测绘这件事情。在中国呢，地图数据并非普通的商业数据，而是被定义为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核心数据或者是重要数据。非法测绘这个事儿在中国绝对是一条红线。你说我飞起来测个绘什么的，因为大家注意无人机其实飞起来好多是做测绘的，而且数据出境和流转的一些限制在中国也是非常严格的。你除了不能随便测绘之外，你还不能把这个数据拿到国外去使用。你想甭管是高德也好百度也好，他开个 MCP 服务，他没法去限制说这些人一定是在国内一定是在国外。虽然我们可能做实名制的时候确保我们在国内了，拿中国手机号拿中国身份证我们做了实名制了，但是我们开发的应用很有可能在国外被人使用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合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个人实名制对于现在突然升高的合规成本来说就不够了，现在必须是企业，而且是要公账打款。你说我个人打不行，公账打款才可以信任，因为你一个企业注册在这儿，你账户啊什么房子呀、啊、员工都在这里，他认为这些人还是会投鼠忌器的，不敢乱来。而且在中国使用地理位置信息，以前我们就可以随便用，现在必须要做场景合规。什么意思呢？就是企业账号在申请 API 的时候通常需要提交具体的应用场景说明，比如说做物流配送啊、外卖调度。但是你个人开发者的话，那应用场景千奇百怪，而且呢很难以监控。 AI Agent 更是具有不可预测性，它是个黑盒子，对吧？因此 基于最小特权原则关闭个人通道是符合监管逻辑的避险行为，这就是我的账号之所以被关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做创新已经越来越难了，现在你说我要开发个 APP， 要租云服务的机器，要去持有一个域名，成本都非常高，实名制最好是公司打款，你在中间哪一步验证失败了都是过不去的。现在所有的成本都在快速上升，而且挣钱又越来越难，所以大家干脆就不动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我干脆躺平了，我啥也不干了就完了？国内的主管部门又都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做完了以后万一出点什么毛病，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如果是不出毛病，大家你好我好，万一出点毛病，他是有可能会去丢乌纱帽的，所以他们尽可能让大家都坐在那儿不要动。大厂们这个也不希望沦为基础设施，所以还是希望用手头的数据去捆绑更多的应用场景，也就是美团、百度、高德、腾讯这些手里有地图服务的这些厂，说我们开放出去，你们都自己开发应用去了，你不用我的，这不行。我们最后还是要让你上我的 APP 来，你要在我这边继续去使用我的服务，你不能直接开发个小应用把用户都吸走了。 AI 时代还是去海外玩耍吧。在中国一直是重合规轻版权，在中国比如说我们上抖音上小红书，你看上面这种违反版权的东西一堆一堆的，包括 B站就更没法说了，但是合规的成本极高，而且这些平台也都是把脑袋挂裤腰带上在干活，因为它有的时候出了问题绝不是说罚点款就完事了，那是要拔网线的。所以在中国合规的成本太高，而且有很大一块是灰色的。什么叫灰色？没有逻辑，也说不清楚，但是你也不敢过去，这个就是行不可施则微不可测的这部分。而在海外正好反过来，他们是轻合规重版权，你说我合规出问题了，他肯定也罚你，但是罚了最多你把我视频删了，或者你把我的账号关了，把我账号里的钱扣了，完了咱们可以接着干，再开一个账号再继续干就完了。但是他版权很严格，你一旦侵权别人的内容了，那就肯定是拿不到收益了。所以 AIGC 我们竟然可以这么方便的去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可以这么方便的去生成内容，那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重版权的地方，因为内容是我重新生成的，所以肯定是符合版权要求的。合规的成本千万不要那么高。其实海外的合规成本一方面是要比国内低，另外一方面就是更明确，你出了问题以后你还有地儿去投诉，还可以去跟人去讲道理，就算是真的出问题了，大不了赔点钱也就完事了呗，接着再开账号接着干呗。所以海外这一块还是要好很多的。大量中国的软件或者是互联网公司一边在被合规成本所困扰，一边也以合规为借口巩固自己的地盘。所以你像高德这些人并不光是说合规让我很痛苦，我这个个人用户都没了，他们乐着呢，你看我现在有合规借口了。刚才我也讲了，在中国合规有一大块是灰色地带，你是讲不清的，既然讲不清，那我在里头加点私货没毛病吧。所以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巩固自己的地盘。AI 无比强大，和国内的合规成本战斗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如果你说我想去做 AI 应用 AI 创业，或者我想去做艺人公司，在中国没有你的客户，还是出去，在中国可能唯一能干的就是在小红书上卖卖课啊，割一割韭菜可能还能干一干，其他的真的不划算。好，这个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